那其实啊，在2011年的时候 ，FCOFA 呢就已经和大家分享过19号公告的讨论稿。
是的。
那当时呢，哈里也是演讲人嘛。那我想问一下哈里，19号公告呢，直至今日的出台，那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蜕变？那又和以往两份讨论稿之间呢，又有怎样的不同呢？
这也是我非常希望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和分享的。今天下午是让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的第一部分内容就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19号令的前世今生。如果再往早追溯的话，这个19号公告应该说，我是认为，这个应该追溯到2009年的这个下半年，就是2009年的年底。事实上我们F Council 在2009年就已经开始追踪这个主题了，因为国家税务总局最初的第一稿是在2009年的第四季度传出来的，那时候的这个征求意见稿一共呢只有5条啊，一共只有5条，而后来在2011年呢，它又流出了第二稿。就是2011年的这个上半年，其实是在2010年的75号文，国税发75号文发布以后，国家税务总局国际司和非居民事实管理处，它为了进一步来推进这个落实，对于75号文里面的常设机构这部分的那部分涉及到劳务派遣这一部分内容的一个落实的一个文件，那这个文件呢是迟迟没有发布，但是这个我们非常荣幸在上周能够第一时间拿到这个文件，那我们也在第一时间上周五下午就向所有的会员进行了分享。我看了一下这个文件，也仔细地研究了以前几个版本。那我想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你跟大家一起来对照几个版本的这个，因为通过看他过去的文件，然后看他今天正式发布的这个文件，他这个文件应该是今天可能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才会正式对外发布。当然，一般来说，在过往发一个公告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应该还会同时发布对这个文件的一个解析的。那事实上呢，我们也正在联系相关的这个官员来，在未来在 F Council 的空中电话会议中心为大家做正式的解析。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做给大家一起来探讨的呢，我想更着重在说帮助大家来理解这个政策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同时呢也分享一下我个人对于这个19号公告里面相关的这些条款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看法，结合几个草稿它的变化里面我的看法啊。但这里强调，就是因为总局并没有这个正式对外解析这个文件，所以我们今天在探讨的应该是可以仅供大家来参考，或者如果大家待会有什么问题的话因为这是一个探讨的一个过程，所以也请大家对这些内容做一个这个有什么问题，待会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和研究。那这个19号公告其实蛮有特点的，因为国家税务总局在过去的好几个文件里面涉及到这个非居民的文件，这个都是19号，这个很有特色。您看咱们这个正式发布的2013年的19号是关于非居民企业派遣人员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征收其所得税这个公告，那之前在2010年的2月20号国家税务总局是发布了这个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合并征收管理办法这里是国税发2010的19号文，然后呢还有一个是2009年1月20号发布的国家税务总局的19号令，那个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这个属于层级又更高一次的令。那这三个文件当中其实还真有点意思，我研究了一下这个最新的19号公告一会儿我会把这个三个文件当中的一些问题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先来分享一下这个19号公告的这个19号令公告的前世今生。那这个文件呢，事实上我们最早的一个版本2009年的下半年 因为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2009年的19号令以后，就对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征收，他出台了一个专门的一个征收管理办法。在那个办法里面要求所有这个企业应该要凡是发生的这种跟非居民企业发生的这个交易的签订了这个合约或者是在那些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承包了工程等，这都要到中国主管税务机关去办这个税务登记。那同时或者说要做备案，那这个文件其实是触发了整个中国从2009年初开始的针对外商投资企业这个跟海外的这个关联交易的一个高度的重视，同时对于这些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提供服务的这个高度的重视，那导致了我们大量的中国境内的居民企业在对外去支付汇的时候带来了一系列的这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直到今天依然还在发生作用，就是我们还有大量的会员同行其实在对外付汇的时候其实是越来越感觉到困难。那这个19号公告的最早的第一个版本里面，我们所看到呢其实是一个只有五条的一个文件。在那个五条的文件里面，事实上在那时候我们拿到这个公告以后，我们跟同行进行了一个探讨。这个探讨里面呢，其实它很重要的就是说是首次在2009年提出了针对这个海外企业向境内企业派遣人员担任高管如果这个他在中国境内构成机构场所的话，他应当就这个派遣人员在中国境内担任这个高管是认定为向境内的企业提供服务，这样的一个是首次在那个时候应该是被提出来。那那个时候提出来以后呢在第一稿的那个文件里面，它其实第一稿的第一条主要就是谈的说非居民企业通过派遣人员为境内企业提供服务做了一个定义。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是说是指的境内外企业根据相关协议向中国境内企业派遣人员担任固定职务并提供管理或技术服务那么由此境内企业向境外企业支付服务费等费用的行为。那这是最早我们所看到的在总局的征求意见稿里面对于这个提供劳务的一个定义。那好，今天我们来看这个19号公告，正式的19号公告。那正式的19号公告呢，它对于这个非居民企业派遣人员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的这个一个并没有像那个时候一样给出一个定义，所以表明说在最初的那个征求意见稿里面对这样的一个提供服务提供劳务的这样的一个定义被总局内部的讨论里面把它给否决了。它否决了以后它回归到哪里来了呢？各位，它回归到了2010年的75号本国税法，就是中新税收协定的解析，这是它把它承接到了这个税收协定这个层面里面，确确实实这个跨境交易最最主要的指导性的法律法规应该是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国与国之间的签订的。所以说2009年的那份初稿应该是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还没有2010年的75号公文，所以中新税收协定的解析还没有，所以他在那个时候自己对这个东西进行了一个定义。那现在呢是回到了税收协定里面的相关定义，是说非居民企业派遣人员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如果派遣企业对派遣人员工作结果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责任风险，那么通常这个考核这样的一个工作业绩的话应当视为派遣企业在中国境内 设立的机构场所提供劳务，所以那他其实是拿的是用这个直接用的这个税收协定解析条款里面的内容来去作为他的一个定义，所以他没有新产生出一个定义来。这个在制定新政策文件的时候，所以他规避掉了过去他那样的一个情形。而在最初稿里面的第二条，就是说他正列举了六个方面啊，在第一稿里面是正列举了六个方面，说如果这个派遣企业向境内派遣人员提供服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就应当视同为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并就其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依法缴纳且所得税。那时候正列举六条，那时候的六条是哪些呢？我们先来看看。我希望我说这六条不要受大家影响，因为大家待会我们要回来看这个19号公告的第一条里面它正列举的五条，我们一起做一个对照。其实一会儿我还要把第二版本也跟大家一起对照。那最早的第一版本里对照的是六条，是哪六条呢？第一是叫境内企业采取成本加成方法向境外企业支付服务费。第二个是境外企业派遣的人员不仅为被派遣的境内企业提供服务，同时还为其他境外企业提供服务，就是说他是承担了某种跨区域总部功能，就是他承担了非本企业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范畴吧。那第三点呢，是在初稿里面最早的初稿里面是提到说，境外企业把境内企业支付的服务费部分发放给被派遣人员。好，这一条呢，事实上我们看到它被继承下来了，在新的公告里面被继承下来。第四条是说，境外企业把境内企业支付的服务费全部发放给派遣人员的同时，还在税前向被派遣人员支付工资薪金。这一条应该是在新的里面没有了。原来的初稿里面第五条认定说，境内企业直接向派遣人员发放工资薪金，同时还向境外企业支付服务费的。第六是派遣人员的工作业绩主要由境外企业考核，工作风险主要由境外企业承担的。这是过去的六条。那我们来看其实在第二稿是2011年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的那稿里面呢，它的认定结果呢是保留了三条。那三条呢，我们来看一下哪三条。第一项是叫做接收劳务的境内企业向派遣企业支付管理费服务费。第二是派遣企业并未接收企业支付的相关费用，全部发放给被派遣人员，就是说企业支付的这个费用啊，海外的企业没有全部付给派到中国来的，而且保留了一定数额的。好，那第三个是说派遣企业部分或者全部承担被派遣人员的工资薪金社会保险费，或与派遣行为有关的搬家费、交通费等费用。那我们来看，奇怪的是说第一稿它有六条，第二稿呢结果只有三条，后来到了我们正式的19号公告，它现在来了五条。我们来看事实上大同小异，但是它经历了一个由多到少又由少到多的过程。好，因为这是一个判定说我们的外籍人员派遣到中国境内任职是哪些条件，所以非常非常重要，对于我们掌握和理解这个文件的最核心的部分。好，那第一个19号公告里面它除了前面那一部分的那个描述之外呢，它写了它会结合这些因素来判断，五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说，接受劳务的境内企业向派遣企业支付管理费、服务费性质的款项。那这个在这个2011年的这个草稿里面，和这个在2009年的这个草稿里面啊、应该说都有，但是2011年的初稿的内容跟今天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在这条里面它承袭了2011年的一个版本，但是在2009年呢，它因为采取了那种描述几个因素判断的，它是说成本加成的方法向这个境外企业支付服务费，那它用的是一种说成本加成方法，但事实上呢，企业收费的它可能会用各种方法来收费，所以最后他们在2009年那个草稿里面把这条废掉了，改成了什么呢？说啊，如果你收费，哎，我就有可能结合这个因素来判定你啊是构成这个啊在中国提供劳务，因为你没有提供劳务的话，你干嘛要付费用啊？啊，他会这么来去看。好，但问题性质是说，我们去判断这个时候，他说向派遣企业支付管理费、服务费性质的款项，那我们就要说这个费用，我是支付工资费用算不算呢？因为在过去我们都知道，其实大多数向海外支付款，如果是高管的话，大多数都是因为高管他的在海外先发放工资，然后把这个工资再从境内企业这边 recover 回去。那如果只有这第一条的话，大家一定会挑战这个观点。那好，文件就来了第二条，说如果接收企业向派遣企业支付的款项金额全额啊，支付的金额全额它超出了这个派遣企业代垫代付啊被派遣人员的工资、薪金、社会保险费和其他费用的话，哎，表明这里面存在着一种空间，就是说如果我为外籍人员向海外支付的时候，支付的总金额没有超出他的工资、薪金、社保和相关费用的话，是不是就有可能，哎，被认为你仅仅只是 recover 回这个工资、薪金呢，而不会被认定为构成这个劳务，从而构成强制机构呢？这里面值得我们在未来跟国家税务总局官员一起来探讨的。当然一会儿其实在他的第二条里面他也列举了一些排除法的那个，但是在这里面他这条很有意思，叫做超出，如果我没超出是不是就不，这个我们应该这么来去在未来跟总局的官员一起来探讨。那第三个因素他会看的是说就是第二个因素里面超出不超出的话，那在2011年的那个文件里面啊，2011年的文件里面他其实这个有一条放在第三条的因素里面，它叫派遣企业部分或全部承担被派遣人员工资、薪金、社保或与派遣行为有关的搬家费、交通费等费用。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哎，如果你这个派遣企业就是海外的企业，你要是有一部分承担了在境内这些人员的费用的话，就是说没有全部被 recover 回来的话，那也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在2011年的草稿里面。那这一条呢，我是认为它跟我们正式文件里面第三条是一个问题，用两种方法来说的。 就是说你看看第三条，派遣企业19号文正式文的第三条，派遣企业并没有将接收企业支付的相关费用全部发放给被派遣人员，而是保留了一定数额的款项。那就表明说派遣企业，你在这个派遣行为过程当中啊，向中国境内的企业收取了适当的利润啊，这个跟第二条说你这个接收企业向派遣企业支付的款项啊，是否超出了他的工资薪金待遇那些东西啊，这其实是用同一个问题用两种角度来看，一个是站在接收企业支付的角度，一个是啊这个派遣企业啊这个 recover 的角度来探讨的。这两条在这个原来2011年的文件里面都有的，但是在这个2009年那个条款里面呢，就是说它是指的说境内企业向直接派遣人员发放工资，同时还向境外企业支付服务费的，好、哦，这种呢就是说就是明显是把那个就工资跟服务费它就截然分开的，但是在这个新的19号公告里面呢，它是把工资薪金费用呢是拿来做一个总额比较，而不是说你这个是工资那个服务费归服务费，所以这里面我们感觉得出来，就是说总局在制定这个文件的脉络，它其实在这里面是有些纠结的。那对于工资薪金因为有的时候是海外发，那他做出来工资表其实对于中国境内企业来说不是特别能好控制的，所以他在这里面就是说做判断的时候，他还是会去看你这个收海外向中国企业收钱究竟是收的纯工资回收，还是说除工资回收之外你有合理利润在里面，这是好。那在19号公告的第四条里第四个因素啊，第一条第四个因素，那它是说派遣企业负担的被派遣人员的工资薪金未全额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这个很有意思，这是应该说是首次在这个文件里面，因为在之前的提稿里面应该是没有提出过这个概念，这是在新的文件里面，他把这个外籍人员在中国境内回这个recover 这个工资薪金有没有全额在中国境内缴纳个人所得税列为了一个判定的因素，是不是会构成常设机构，构成派遣劳务，把它作为一个机构，所以这带给我们在未来日常管理里面，可能对于各位企业里面的财税同行来说，你要关注一下这个外籍人员在中国境内工资薪金他纳税是否按这个全额在中国境内纳税，他的这个那到这里面我们是去要看说这个未全额纳税他未来又会怎么来解析，这个是需要我们在未来去看总局的解析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没有全额纳税那这个究竟怎么来，因为我有免税的，我有不用征税的，也许有些我可能有些就是说申请备案之后我就不用属于这个不用在中国境内恰及到中国境内来的，那他这些究竟怎么来去衡量呢，所以它会有一个需要解析的地方。第五个因素它会看的就是派遣企业确定被派遣人员的数量、任职资格、薪酬标准及其在中国境内的工作地点啊，就是 你这个派遣被派遣的高管在中国境内任职的高管派多少人呢、啊、他担任什么职务啊，他的薪酬标准都是已经在中国在哪个地点去工作啊，都是由海外来决定的话，他就很有可能会在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来判定说构成劳务必须在中国境内缴纳。请说的是而这一条呢在2011年的那个里面它不是写在它不是写在那个作为判定的政变局的因素里面，它把它写在了一个作为排除条款里面的，它排除条款里面写的是说这也是正式公告跟2011年版本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说2011年的这个文件里面它是正列举了四点，说每凡是这个同时符合四点的话，它就可以不被视为派遣劳务，不予在中国征收企业所得税，同时符合四点。好的，那在今天正式的文件里面呢它是只用了一个条款综合性的来去把这个排除条款做了一个描述。所以刚才说到的第一判定因素的里面第五个因素，它是在总局前一2011年的版本里面的作为这个第二条，叫做被派遣人员的数量、任职资格、薪酬标准、在中国境内的工作地点所完全与接收企业控制和负责。而在这里面呢，他把它列定了说，如果这个工资啊、标准啊、派遣地点啊这些都是由海外判定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构成。而过去在这里面说，如果派遣人员的数量、任职资格、薪酬标准都由境内企业这个控制和负责的话，那就有可能会不被判定为，所以他其实是把里面的排除标准变换了一下，放到了判定标准里面来。好，这是我们在看这个来龙去脉的很有意思的地方。那进入到，因为由此我们也看得到这个差异，就是说在2011年版本的排除法条款里面，它是用的正列举的排除法，同时满足四条，那就可以不。而在这里面呢，它写的是这样的，说如果派遣企业仅为在接收企业行使股东权利，保障其合法股东权益而派遣人员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的，包括被派遣人员为派遣企业提供对企业投资的有关建议代表派遣企业参加接收企业这个股东大会啊，或者董事会会议等活动，那这些都说不会被认定为在中国境内是构成机构场所，而不会在中国境内来纳税。那这是他这里很模糊的，非常不可执行的这种用了一个模糊语言在这边来作为排除。而这个相比于2011年的正列举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倒退。我是觉得按道理一个文件你应该比较明确的列举出什么样东西会被认定，那同样你也有说如果什么样东西不会被认定，也应该相对来说更清楚一点，这样才会减少你后续文件的解析，才会减少这个文件在未来执行过程当中的税企之间的纠纷。那在这我们还是想把2011年那个版本里面的正列举的四条跟大家分享一下，以便于说在未来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得出国家税务总局是怎么来，也许 他因为这是他过去认可的一种说不会被构成的一个标准，那我相信也许会在未来他们内部培训的时候还是会把这四条拿来作为一个就是说内部掌握的标准。